各位大家早上好，今天主要讲的主题是基督教的复兴，是从以赛亚书第60章第1至第4节开始的。让我先从 Jonathan Lamb 的一篇文章，叫做《胡克船长跟化学症灾祸》的文章开始。Jonathan 是一位在范德比特大学的荣誉人文学教授。直到船只到达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开始长途旅行之前，化学病并没有成为海上探险者的问题。乔治·安城在1740年率领了一个中队进入太平洋，以突袭西班牙航运之后，化学病才开始首先在英国受到的重视。当时船上有1/3的船员，也就是2000人里有14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因为化学病。当时有位牧师叫做理查霍尔，这位牧师写下了这次航行的官方记录。他描述当时化学症最可怕的症状为皮肤出现如墨水一样深色的斑点、溃疡、呼吸困难、四肢扭曲、牙齿脱落，并且可能是最令人反胃的，就是从口腔中萌出奇怪的过多牙龈组织。这些组织很快就腐烂，并 放出 一种恶心的臭味。化学病对心理跟感官上有巨大的影响，例如味觉、嗅觉、听力和触觉，病人失去了 许多感官上的处理功能，所有的感觉大脑都会将以放大的方式来处理。当病患者看到他们渴望的水果时，他们就会狼吞虎咽的向世界上最奢侈的食物吞下，但是一声枪响的声音，这声音就足以让化学病患者因此而死亡，或者是来自岸边的花朵香味可能都让他痛苦的哭泣。他们有一种倾向，就是在最微小的失望中哭泣，并且非常的渴望着回到 家乡和陆地。我不确定库克船长和他的船员当时当他们看到最后的陆地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许我可以想象，当他们朝着海岸，他们的船搁浅了，但是库克船长一定有一种不配搁置的精神，他背负着使命，想尽办法让那些船员离开船上的地狱般的折磨。他们划着小船，抛下了他们悲伤痛苦的环境，目标紧盯着一个让他们有稳定希望和营养的土壤。这和以赛亚书里中非常相像。大约在2700年前，以赛亚给他周围的人带来了上帝的斥责信息。这先知看到了四周围所有的国家失败和圣灵性的衰退，这些腐烂的灵魂散发出浓烈的晦气，就像胡克船长航行期间那些化学病的气味。就像胡克船长面对化学病的困扰，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道德病态的事？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道德病态世界呢？有些儿童被利用在被用来在印度尼西亚城市中穿着炸弹衣来轰炸教堂。根据最新的报道，英国的其中一个省里面，有人用军事级般的神经毒剂来试图谋杀一位母亲和女儿。我不确定你是否和我一样，有时候当我们听到一些儿童和老人被身边照顾他们的人遭受到虐待时， 我感到非常心痛。当世界领导人吹嘘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来虐待或诋毁女性时，道德已经被颠倒过来了。当女性们鼓起勇气叙述他们是如何被这些比他们权位或职位还高的男性凌霸时，许多人选择了最后选择了沉默，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非常沉重的代价。即使从非基督教徒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关系到原则的问题。因此，基督徒更必须坚定不移，认识到当情况越过界限时，我们应该如何照顾自己，来保护其他人。否则，我们的现代的社会将会堕落。许多团体以人权自由的借口散播到各种角落，甚至到基督教国家的政府中。基督徒崇拜更好的生活水平、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利，用不惜代价的争取，那就是破坏了道德和属灵的底线来换取的。所以我们必须停下脚步，问自己，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否有比2000年前更糟糕？那个时候，耶和华在第58章第二节中透过以赛亚指责他看似属灵的子民。然而以赛亚也指出了一位未来的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将以色列人带来希望和救恩。我们从以赛亚书中学到，即使神在人类所应得的愤怒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神圣的恩典充沛。这就是上帝对人类有多大的怜悯，一种我们没有权利或不应得的怜悯。今天早上我们将研究以赛亚的经文，这会指出我们必须要摆脱现今社会的腐烂。我们如何在这地球上像当初的胡克船长受到坏血病的困扰，他如何划着小船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永恒请乐的地方，新的耶稣撒冷。所有信徒们必须相信上帝是控制在掌控之中，并且上帝将为我们的回家旅程带到更好一个地方，而且永远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小船。通常我们提到复兴的时候，我们只限定了我们对个人的复兴或者对某个教会的复兴的期望，但是我们必须与基督站在一起，远远超出过我们现在舒适的教会团契，把眼光放在整个社会、国家和超越我们国界的国家。个人的复兴是由信徒心中的圣灵所促成的，但同样的道理，我们也知道我们上帝是万国的上帝，是统治天地的至高者。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福音的信息不只是指给我们基督徒，但它最终的目的是使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人类的福音。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国家属灵的复兴，所以所有基督徒都有负责都有责任服从圣灵的招呼，传播福音信息的好消息。我最近在 SBS 的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节目，是有关缅甸暴乱动乱的报道。影片中接受采访的一个族群的母亲叙述了缅甸军队是如何的暴力及残酷。许多暴行中有一件令人特别痛心的故事。一位母亲作证说，我的5岁女儿他们直接把她扔了河里，我还有一个2岁的婴儿，他带走了我孩子，把他扔上火上。 秘密摄影的镜头照向了婴儿和儿童的尸体。对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些人所受到的不停本的暴力感到非常难过。但是当我遇到一个人，他说 SBS 是偏见的，他说他对罗兴亚人的困境的痛苦并不感到兴趣时，我非常的震惊。这事件提醒了我的记忆，因为我曾经经历了1969年5月13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种族暴动，残害及烧毁华人的房子。印度人的房屋并没有被破坏，因此当马来人试图进入我们华人的房屋破坏并占领华人的土地时，是我们的印度邻居提供了安全的避难所。尽管他的宗教信仰和我们的家庭不同，他是印度人，我们是华人，但他对我们家人的安全仍然会有一种同情心。所以赞美神，他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都感兴趣。从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神对亚伯兰说话，并承诺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一直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至十节，谈到所有国家信仰都会信仰上帝。第九节说到，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第十节，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我也很想跟你们一起分享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第十至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至十一节，他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敬畏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第十节说到，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所有的信徒都必须非常清楚地认知到，传福音这件大事，是大过个人，大过教会。复兴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复兴，或者是我们教会的觉醒，而是上帝对所有国家的规划。现在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以往之前的时间来了解我们现在的问题。以赛亚说，人类充满了罪恶。在以赛亚的时代，整个国家陷于罪恶之中。一个社会上有些基本的原则和约束，让这社会能够正常的运转。以赛亚书第59章第14至15节记载了当时那个社会所缺失的一些原则，例如正义、公平还真理，这些都是上帝的子民应该表现出的标准，但很明显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如此。那我们应该如何以身作则来维护真理呢？在个人的生活中，在家庭中，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自私人性会压制真理、公平和正义吗？我们是否会只说出半个真相？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三不五时的听到所谓的事实论言，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吗？这些资讯是可以从许多社交媒体平台上，例如脸书来收集到的或传播着。这些社交媒体很方便可以操控许多人的思维，扭曲事实， 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观点或者选举的结果。当造谣者发现他们被说法时，他们就会扭曲事项真相，断章取义的叙述一件事情。这里在以赛亚书第59章里，首先他叙述了那些以色列人因罪恶和上帝隔离，在第二节他说到，当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当我们继续阅读下来几节经文时，我们看到了神对他的子民所做的指控。他说，你们的血被你们手被血沾染，你们手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嘴唇说谎言，你们舌头出耳语。一个人按公义的告状，无一个人凭实辩白，都倚靠虚伪说话言。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是荒凉毁灭。心怀谎言，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所有这些还有更多都是上帝所提出的指控。这就是当时以赛亚时代属灵的危机，也就是那个时候上帝开始他的复兴计划。当时与我们现今的社会所面临属灵的状态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感觉到绝望，因为看起来上帝对此无动于衷。然而以赛亚预言性的意象在第15章及第60章的后半部给我们提示了，我们的神是一位胜利的上帝，所有的罪人都会惧怕上帝的愤怒。从以赛亚书第59章15至18节，我们知道人不可能继续犯罪却不付出代价。以赛亚书上写道，上帝非常激怒愤怒，我们所犯的滔天大罪都是无法弥补的，但终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将会带着完美的真义到来。那些违背真理的人必须当心审判日的那天，因为他们会经历上帝的愤怒。但对于基督徒们来说，他们必须有更多庆幸的地方，因为我们有希望，因为上帝会得胜。在这里的朋友，我们欢呼，因为以赛亚的预言确保我们终有一天所有人都会敬畏我们的主，他的荣耀会升起在所有的国家，圣灵要在人心中工作，将一切的抵触跟怨恨转为主的敬拜和敬畏。在以赛亚书第59章19至20节记载着，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并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犯过的人，那就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表明上帝的恩典似乎有一个转折点，这转折点是在圣愿中应许他的灵和他的话将会降临到他的子民，这在第21节里有提到。至于我，这不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耶和华说的。我的灵和你我口中所说的话，不得离开你的口，也不得离开你的后裔，也不得离开你后裔的种子，这是耶和华说的。从今以后，在以赛亚书中59章第11到第14节里所描述所有有罪的人，他们所犯的过错， 哪怕我们所犯的罪总有一天会得到应得的惩罚，但是上帝却展现了他对子民的大爱，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对我们太爱了，不得不采取行动。当上帝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将看到现在腐败的世界与上帝的应许创造的之间巨大的差异。请注意，当上帝宣布他的承诺时，他说，耶和华说，这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当上帝做出保证时，他将自己提供了给我们，使他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赞美他的圣名，以代替人因其罪性所得到的怒气。他停够他的怜悯，上帝永远不会放弃他的子民，因为他对他子民的爱从创造那天到今天，甚至未来都没有变化的。我们应该对第二十一节感到喜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心中是有分量的。神与我们的盟约是光荣的、有希望的、真实的。上帝已通过以赛亚告诉我们，他将通过他的圣灵和他的真理来实现世界的复兴。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信仰的创始者和终结者。所以在以赛亚第六十章第一节里中，这充满了希望，因为耶和华必兴起在你身上，他的荣耀必被看见。在基督里的兄弟姐妹们，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属灵的家庭里，我们每个人在世界的复兴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的世界被笼罩着一片浓厚不道德和不信任的烟雾中。人自然喜欢黑暗，而不喜欢上帝的光。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说道，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被责备。同样在以赛亚书第六十节第二章中也说描述了，看哪、啊、黑暗遮暗大地，幽暗灌溉万民。当我们进一步思索以赛亚书第一至第四节时，我们会受到了鼓励，因为第一至第四节是指人类从一个黑暗恐怖堕落的世界被带动了一个被上帝光照亮的世界。神的光照亮了一切，这个世界是更新的，是来展示神的荣耀。让我们来讨论圣诞节。圣诞节在每个信徒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因为那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天。至于我，每年当我看到圣诞节的灯光时，都让我想到上帝的荣耀照耀人类的那一天，以及向我们罪人表明上帝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的那一天。耶稣基督是我们天父赐予我们的慈悲，我们的救主，他为了背负我们的罪孽，替我们留下了他的宝血，因此我们罪人才能得以得救赎。以赛亚看到了天国的未来，并指出一位不会将他的子民留在黑暗中的上帝，因为上帝的荣耀会超过人类罪恶的黑暗。以赛亚对谁说上帝的荣耀会被看见？是在你身上，或者在我们身上？圣经里的信徒，以赛亚将我们置于我们的角色跟责任之中。因为上帝的荣耀将照耀他的子民和他的教会，使外邦人发现的光辉。在第三节， 以赛亚书中这部分的经文是非常的美丽，因为它是直接的、简单的，而且是有教育性的。这是吸引人到上帝荣耀的光。不要以为这是我们电灯下的亮光，并不是，这光是我们对我们宗教的热情。这也不是其他人认为我们是高人一等属灵人的羡慕眼光。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学习的观点，那就是信徒不可以批判其他人的一个教训。不要自负地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而以高高在上的眼光投下了判断性的眼睛。我是指那些迷信的教徒，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我高尚的属灵，所以才能够因此吸引其他人。这是一种毫无成果的自我迷恋，因为只有靠着基督的光在他的子民身上，才能够吸引其他人。当世俗的世界察觉到我们越来越渴望从罪恶中离开或撤出的愿望时，我们才能被指引到正确的生活态度。圣灵将会在我们心中运作，上帝的荣耀才能 使我们能够更有说服力，使其他人信服。至于我们所谓的良好行为榜样，或许我们只是最多能让世俗上的人稍微感到兴趣。人类最大的回归即将发生，许多国家将会更新并敬拜上帝。以赛亚预言第五到第十三节里说道，当时来自各国的许多人将会进入他的教会，其他的国家将会过来敬拜主。那我们稍微退一步看一下现在的问题，上帝并没有向其他宗教或者是信仰体系显示自己，他只有向基督徒。神已经通过基督显现了他自己。以赛亚指出，神的旨意就是神圣的，因为这意味着只有一个神圣的神能拯救人类和所有的国家，那个就是上帝。当每一位主的敬拜者都与其他基督徒密切交流时，我们联合起来，人类就是基督荣耀的独有的力量，所有国家都会被我们的主所放出的光吸引着。像主所散放出的光及荣耀表示敬意，每个膝盖都会鞠躬，所有的人都被吸引到以色列。我们一起阅读以赛亚第60章第五至第七节。以赛亚书第60章第五至第七节，第五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敏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你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须挤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都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纳悦，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时将会有众多的人陆陆续续的回归到上帝所热爱的国土，就是以色列。想想那一天我们会有多高兴， 因为以赛亚所描述的情况是形容不会再有对耶稣基督教会产生敌意，因为第五节及第六节表明世界将成为基督教的一部分，他会有许多的礼物跟供奉，极端主义的分子不会再把武器带入教堂，他们会把黄金跟香火作为祭品，福音将会非常有力的从教会出散发着。并且另一个个人令人高兴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展示耶和华的赞美，还有更多的在以赛亚第八第十一节里有说到，更多的百姓都会从远方搭船回归，像鸽子向窗户飞回那样的接近以色列，将你的种子连他们的金银从一个远方带来，都是因为耶和华神父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了。上帝会接受他的人民的崇拜的敬仰，当万民敬拜救主时，一切都是为上帝所接受的，因为所有的敬拜，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在第七节里说道，真正接受在基督十字架上敬拜的罪人，敬拜各国人民将会为主而喜悦，因为他在他的祭奠上献上，并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通过上帝的怜悯，即使是那些反对以色列的人，也会重新重建以色列的，也会找到重建以色列的机会。即使是以色列过去仇恨的，城市、人民或国家，在以赛亚的预言中说到，这些外邦人都将会加入协助建立天国，协助建筑神圣的城墙。这些是非常鼓励我们的经文。以赛亚人继续的描述当时神的怜悯和展现上帝的恩典，那些不应得的怜悯却因为神的大爱而是能在我们身上给了我们恩典。当我在准备这信息时，他提醒了我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跟二十一节里，打开大门跟敞开心胸。大门可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关闭大门以排除陌生人进来，大门有的时候也会关闭，因为我们不希望受到其他人的打扰。另外一个目的是打开大门，能让更多人进来。在第十一节的内容中有提到，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敬拜基督的需求是如此之大，那些想要进入神的天国将会畅通无阻。我认为这些启示对我们的教会有很大的应用。大约一年前，我们有一些担心教会的建筑安危，因为我们在某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发现圣堂的大门敞开，庭院的铁门也在那个时间都是被打开的。教会执事人员讨论要如何保护教堂的财产，庭院有一些铁门在那时候也被经常被打开。我们与先前教会的管理员讨论他们是如何照顾这座教堂。 他们说那个时候他们的墙外墙经常被涂鸦，我们非常的惊讶。当初在建筑教会时是没有外面的铁门，铁门是后来才被安装上的。因为他们发现很快有很多小汽车或者是摩托车经常开到庭院中，而造成了许多困难。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的铁门都是上锁的。最后我们决定我们不会锁铁门，因为我们认为教堂应该是开放给大众的，这就是一个展开大门欢迎所有人的真相象征。但我相信我们可以做的不仅仅是打开铁门。让我解释一下，我最近去了一个教堂找他们的牧师谈话，问他们教会是否可以容纳一个儿童音乐会。他立即的递上了他的名片以及他的联络方式，他想要更了解细节。他的热情并不是来自于他可以获得多少的收入，也许在他的耳边有一个小声音说，这样做可能会使更多人认识耶稣。在他的教会入口处，我发现了有许多张海报，这些海报都是在描述他们的团契大厅所举办的社区活动，欢迎社区人民来使用他们的教堂，因为他们把它视为传福音的一个好时机，一个好机会。当我回到我们的教堂时，我必须老实地说，我感到了非常困惑，因为我们的团契大门上唯一贴的一张标志就是请把门关好。我很庆幸有人帮那张纸拿了下来。我认为通过邀请新的 Flinders 大学的学生来我们团契大厅跟我们一起吃享用午餐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这是一个很好向外宣教计划的开始。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团契大厅来定期的跟这个社会和这个社区分享更多福音的机会。亲爱的兄弟姐妹，教会的成员和整个会众，我们相信当耶稣降临时，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好吗？我们是否相信以赛亚在第60章最后五节中的预言都会应许的吗？我们可以一起阅读第18至22节吗？在以赛亚60章第18至22节。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要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子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的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的荣悦。知晓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将定期速成这事。我们必须对以赛亚的预言充满信心，因为这是在以赛亚书中第60章里白纸黑字的诺言。上帝永远值得信赖，他永远遵守诺言，而所有这些将会按照上帝的时间来发生。我们的神是一位全知全能全爱的神，我们是否对神的复兴感到兴奋呢？对所有的人类来说，最大的恩典将是所有的错误和救赎，错的救赎道路就将会被毁灭。只有救世主耶稣基督纯洁的本质才能救赎我们的罪。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回到了过去，了解以赛亚的预言，我们同时并揭露引人注目的未来。 一个由耶和华统治带来和平与和谐的未来。但是让我们回到现在，你们坐在这教堂的座位上，我站在这讲台上，我相信以赛亚这个辉煌的未来。我们相信以赛亚这辉煌未来的预言吗？以赛亚的信息与上帝类似，敞开面纱向我们显示他的应许。他对我们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到来，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福音的信息是要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咎由自取的做了坏事，使上帝愤怒，但是我们同时还有一个怜悯的上帝，完完全全的相信我们的福音，因为他比我们将享用的午餐能更能滋养我们。当我们越来越荣耀神的时候，主必在属灵上加强我们。因此，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更新我们的力量，在神复兴之中尽一份我们的力。这讲台上是上帝宣讲复兴和救赎的平台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意 Charles Spurgeon 的观点。他坚持所有的传道人都有义务在每个主日都要传讲基督。我们缺乏惯性吗？还是我们仅仅看到阻碍我们与其他人接触的负面原因呢？也许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很渺小，所以影响不到。但请记住，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建筑一个多大的管学院队，反而是为主各其所能，做好自己的音符。因为大家一起，我们才能够演奏出更美妙的音乐，来彰显神的荣耀。在基督徒里的兄弟姐妹们，也许当时机来临时，我们将会跳进所谓的小船，到达天堂的海岸时，我们环顾四周，看看那些与我们同在的人的面孔，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否有承担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是否将荣耀归为上帝，邀请其他人一起走进教会传福音，我们是否尽忠职守，敞开我们的大门，张开我们的双臂，领其他人来归主。